对于这次美国大选，中国官方和中国民众表现出许多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此同时，观察中国共产党当局舆论操控的观察家指出，在当今中国，许多网民关注美国大选并对美国的选举发表大量的评论的情况下，中共当局显然是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舆论引导。由于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意测验，外界不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关注美国的大选，但截至目前，从互联网上来看，中国网民对这次美国大选兴趣浓厚，而且常常在感情上非常投入。很多支持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或特朗普的竞争者前总统拜登的人都感情激动，意见激烈分歧，认为特朗普或拜登当选是大好消息或大灾难。这种有关美国大选的对立意见在中国官方也有微妙的反应。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被问到有关美国大选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11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说，目前美国总统选举计票仍在进行中，结果尚未确定，希望此次选举平稳顺利进行，希望美国新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观察人士指出，乐玉成所说的话明显地展示出中国官方对美国总统选举大选很感兴趣，也很关注。现在外界不清楚赵立坚所说的我们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是口误，还是中共现在对美国的大选改变了态度，或者是对美国的大选中共内部一直有意见分歧。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通过美国的社交媒体推特用英语宣扬给全世界带来大灾祸的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阴谋论。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随后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这种阴谋论是疯狂的言论，从而似乎是暴露出在疫情起源问题上中共当局的意见分歧。外界目前还不清楚崔天凯所发表的看似批驳赵立坚的言论是暴露了中共当局内部的意见分歧，还是中共当局看到赵立坚的言论引起的难以应对的反驳而选择战略性的后退。批评者对赵立坚提出的反驳包括，假如疫情最初出现在美国，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中国那样的疫情初期大批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此外，假如疫情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为什么疫情不是在大致同一时间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而是以武汉为中心向外扩散，扩散全中国，并最终扩散全世界？中共当局一直没有对来自中国国内外的这些质疑提出解释或反驳。与此同时，纽约时报11月2日报道说，截至目前，中共当局一直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问题讳莫如深，并采取严密的措施，确保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外界研究者不能到中国实地调查疫情以及病毒的源头。最先，中共当局宣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原称武汉肺炎疫情，起源于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后来研究者发现最初的一些病毒感染者跟该市场没有接触，显示那个海鲜市场并不是病毒的最初来源，或不是唯一的最初来源。中共当局在疫情以及病毒的源头上的不透明的做法导致外界种种猜测，也导致特朗普总统激烈批评中共隐瞒疫情，同时向外界输出病毒疫情，从而祸害了全世界，祸害了美国。特朗普总统并反复称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病毒。中国当局对特朗普的这种说法表示愤怒。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所说的中美之间有分歧也包括这方面的分歧。自从美国进入选举年以来，尤其是美国总统选举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以来，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的选举报道和评论稀少，而稀少的报道也多似看似就事论事， 似乎是报道纯客观事实。在美国选举日之后，官方媒体似乎也是秉持了这种报道谨慎与客观的姿态。例如11月5日，在大选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迟迟不见分晓之际，中国官方的澎湃新闻通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发出以下的报道简讯。当地时间4日，由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多个关键摇摆州的选举结果不仅迟迟未能出炉，而且对于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之间的优势还不断缩小，甚至有些州被反超，故特朗普竞选团队宣布在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与佐治亚州发起诉讼，同时将要求威斯康辛州重新计票。截至北京时间11月5日夜间11点，澎湃新闻在新浪微博发表的这则简讯之下的头七条评论分别是：看了自己就要输了，就开始耍赖皮了，哈哈哈，再探再报，特朗普没错，我就是输不起，再探再报，为了祖国一定要赖皮到底，开始了，开始了，特朗普坐不住了。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些清一色的嘲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留言，显然是反映了当下中共当局或中共网管当局的心理动态。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国前人权律师祝胜武说，外界一般认为，在当今中国的互联网上，在敏感的或公众关注的话题下留言评论的人，显然都是中共当局雇用的五毛党网络水军。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留言的人也更有可能是当局操控的发帖机器人。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共网络舆论操控的祝胜武就此提出的证据是，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中国特殊的国情，选择在网上冒泡发言的网民总是少数，只有真正关心某一议题的人才会留言评论，而但凡发言的人必定是各持己见，各抒己见，不会这样单调，甚至干脆一字不差。而我们知道，中共当局采取人工智能机器人发帖已经成为其控制舆论的常规操作。在另外一方面，北京的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中国网络舆论观察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则表示，外界需要有全局的眼光，并结合中共历史才能恰当的理解官方的澎湃新闻发表这样的看似严肃认真客观报道的新闻以及随后的跟帖评论。这位观察人士指出，澎湃新闻的看似专业的报道好像是跟随后的跟帖评论大异其趣，但其实是一唱一和，其主旋律是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所规定的宣传主旋律，这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另外，这位人士指出，新浪微博是中共当局控制最严密的社交媒体之一，那里的言论受到中共网管当局的一天24小时的监控，因此外界可以相当确定那里所展示出来的留言的主旋律基本上就是反映了中共当局的心声。观察家们也注意到，尽管中共网络舆论管控当局采取的措施是严密的，但是还是有些漏网之鱼式的言论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例如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一位用户发帖道，四亿在投，13亿在看。凯迪社区毛眼看人频道则有人发帖说，有人问我，貌似你不怎么关心美国大选吗？我回答，是的，作为一个太监，我不关心别人的性生活，更不关心他们的性生活的质量，所以拜登的儿子是不是拿了谁的钱，川普也就是特朗普是不是败坏了美国的根本，跟我毛关系都没有。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以上这些看似羡慕美国人有选举权，并为自己彻底被剥夺选举权而感到愤懑、愤怒的言论，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还能在中共控制下的互联网上存在，并不是因为中共当局展示出了网开一面的仁慈，而是这些言论没有得到很多的关注，当局懒得去管。中国众多网民注意到，在当今中国社交媒体上，中共的舆论管控措施非常细致和严密，被中共认为是有损于中共的言论，假如得到的关注多起来，即使只是受到几百个甚至几十个关注，也会随时被删除。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